地震来袭，你该怎么办？今天呢，本日的干话随身聊，我们今天直接现场录，直接不剪直接发。来，我们欢迎我们的主持人，地质学家韦恩。
我是韦恩，今天呢很开心在这里跟这个空中见面嘛，吼，我们就用着我
空中见面，没错，
用着我最优质的麦克风来跟大家这个空中见面。很遗憾，今天我们先默哀五秒钟，
好，
好，结束。就是很遗憾，我们这个花莲呢，就是发生了这种憾事，所以我们今天呢，我们要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要收起我们嬉笑打闹的这个态度，我们要严阵以待嘛。
笑什么啊你？你看你笑了，你看你笑了，
啊、
你看
我们要严阵以待。
我刚是在做什么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知道我刚为什么要这样做吗？我现在在对你做一个压力测试嘛。我说你到底能不能收起这个笑容？观众可能现在有可能观众刚刚收起来，然后结果刚刚我一喊一骂你，你就笑出来了。观众说：“
杨乐多、哦，这个就是来这边帮我们当榜样嘛，以正视听嘛，对不对？”
没错，没错。因为今天这集呢，我们两个是，哎，真的必须讲哎，有些事情真的必须讲。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近况，再讲一下台湾最近的近况。
杨乐多这个人，他算是一个有这个蟑螂般的体质啊，就是
哎是
上天呢要给他亡呢。他好像也亡不了他，就是没有。
你怎么把他讲的很像什么那个异形之类的东西、欸？
连续搞了几个工作，四个，然后呢，每一个都做没有很长，然后每一个结果都不是很好，但他陆陆续续还是可以活下来，还是可以找到新的工作。我们就是来这边听他分享嘛，分享说。他这个心路历程是怎么样过来的吗？
哦，因为听过之前几集这个我们最著名的系列，这个本频道啊，仅次于那个解惑大师的系列《干话随身聊》嘛，还有一个是大家女生才听的那个节目嘛。然后我在造谣，不要理我。然后我现在要分享的是，之前呢我在《干话随身聊》就讲过运气这种东西。我觉得是你舍去之后，你觉得哦，最近运气很背，但他之后就会回来，因为有地震这种事情嘛。但是呢，我觉得运气这种东西是会接着来，就是它是一个质量守恒定律。
我觉得它有点像曲线图，就到底了，你再怎么样，你就会往上爬，不可能再往下低下去。
没错，就是你、啊、可是这时候觉得你运气正旺，你就会想去做某些事情。这个运气碰到底的时候，你就要。知道这是底，是
啊、可是很多时候，我都觉得我已经到底了啊！我不知道还有地下停车场哎、
欸，地下停车场，好，命运啊，要你到那个停车场，把车子开上来，开上正道嘛。我跟你讲、哦，跟大家讲一下，因为我最近呢，我不是离职了吗？我最近上次那个失业那集，我忘了那时候我到底有没有工作了，那集应该还有工作吧？
那一集还有，
就是、
但正要离职，
没有对，那时候正要离职啊。现在呢，我已经离职了，我的薪水呢，这个目前还没下来。我的薪水已经，我的积蓄啊，只要讲我的积蓄啊，我的积蓄目前已经是见底了。前天刚领出银行户头最后500块，这时候你以为大家会以说500块怎么活？
500块在台南最多最多也只能吃午餐，
对，吃午餐。台南是个美食之都啊，大家知道吗？而且我还跟我女朋友生活嘛，然后有时候就得付两人的餐费啊。大家想问，那你要怎么活下来？我也想问我怎么活下来
啊？你可以跟女朋友借钱啊。
哦，对啊，但是这不重要，这还没讲到我的运气问题。因为可以跟女朋友借钱，这不叫做运气，这不叫运气好。所以我就要分享，
这算是开外挂。这算是开外挂、
算是靠自己的能力啦，好不好？大家自己靠自己。然后我现在讲，我当我领完这500的时候，其实我昨天就已经花了差不多了，在昨天的时候。但是我因为今天4月3号嘛，我4月1号的时候钱就花差不多了。这时候我就觉得死定了， 距离我发上个工作的薪水，那只有做七天的薪水，然后那个薪水还要过好几天才会来，我应该怎么生活下去？
而且大家要知道，养乐多还有一个副业是要经营他的这个开卡牌的这个频道嘛，对不对？
我没有，那开卡牌频道最近我有点那个懒惰个性啊，懒得发，你知道吗？就那个影片剪的时候觉得哦，好懒哦，懒得剪，然后就不剪了。最近目前先休息一阵子啊，这也不是重点了、
啊，休刊了是不是？
对，目前暂时休刊了、啊。然后我刚刚讲到哪里？讲我没有钱嘛，这时候你心情会怎么样？会跌落那种有点低潮的情绪，对不对？但你在低潮情绪的时候，命运有时候就是会这样找上门。大师或是随身聊着，我有玩那个宝可梦 Go 这个游戏嘛 ？Go 是让我们走路的，然后我玩另外一款叫 Sleep， 让我睡觉的。然后在睡觉这款游戏里面，你要在睡，因为你每一晚睡觉，然后你可以抓你早上遇到的宝可梦。然后最近有活动是遇到雷公的，大家知道雷公这个神奇宝贝吧？你应该知道吧，维恩？
我知道啊，不是啊，雷公就是神兽，
对，神兽。都好，这很简单的一个这个解释，它就是一个神兽。然后这个游戏呢，要遇到它超级难，你得靠一个道具，然后那个道具是要活动兑换的。结果，哎靠，等一下，反正呢就是雷公这个神兽，反正这个获取几率很低啊，需要靠道具每个晚上睡才有可能睡到。这时候呢，我昨天不是前天啊，愚人节的时候，我想说哦，我还有一个熏香，就是可以引出它的东西，我来开一下好了。然后这游戏你开熏香通常只能遇到一只，然后那个几率非常低，你能遇到色尾。当时我就开一个，我想要睡个两小时，看看能不能遇到，凑个运气嘛。结果我睡两小时，一起来，直接嘣，神兽跑出来。
不是
那个几率比、
啊、这个游戏、
那个、
没有这个游戏，它运作的方式它是晚上，它就会自己就运作，还是它要侦测到你睡觉？
就是你要手去点，你要手去点，说我要睡觉喽，这样。除非你跟我一样买了可以在 Pokemon、
啊、
Go 跟 Sleep 都玩的游戏，哎、
啊，
你讲
啊，这样我可以每一次都按我要睡觉啊，然后睡24个小时啊。
哦，它有最多只有12小时，它有侦测最多、哦、
最多，
而且重点是
最多只能十二小时，
而且重点是它有一个特殊道具啊，你也可以讲的是外挂，它是可以直接用一台小机器圆形的宝贝球。然后是扁的，然后它可以直接按，然后它就皮卡丘会唱歌给你听。这个我有买，所以我不需要把手机挂着浪费电。
哇、哦！
我就只要开着。
听起来，
哎、欸，你讲，听起来
怎样？听起来怎么有点宅啊？听起来有点太宅了。
没有，这功能听起来很宅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它在 Go 的地方也可以一起玩。就 Go 这个游戏不是让你走路抓宝可梦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我有这个 Pokemon Go Plus。它有两个 plus， 然后这个我简称它叫 plus 好了。你如果有这个 plus， 你直接连接到这个宝可梦 Go 之后呢，它会自己丢球抓宝可梦，
哇，
还可以转。
现场600个听众都吓歪了，他怎么他在听一个宅男的自白啊？
没有，
他在听这个宅
男。我你跟你解释一下这东西为什么会有人买，不然他一个侦测睡觉有什么用，对不对？
对啊，
如果
侦测睡觉有什么用？
没有，重点是如果你要真的准确的侦测睡觉，其实你用手机比较好，因为它会侦测你真的你有震动或怎样，它直接判定你不睡觉的话，你就没有算进那个时间里，所以它其实算一个蛮认真的侦测你睡觉的。
啊，它可以侦测你是深层睡眠还是
哦，对，它就是
快速动眼期吗？
它能侦测你是不是浅浅或是安然入睡跟深深睡眠，它有三种，然后你这三种睡眠遇到的宝可梦不一样。反正这个神兽不算在这里面了、啊。反正遇到神兽，它的个体只要好，几率超级低。然后要遇到四维，几率更低。然后我遇到这
问你一件事，
个体，我跟你讲，我遇到这只神兽雷公，它个体好，而且又是四维的，所以等于这个运气几率，百人之中能不能出一个，应该是没有。
啊，它能对你现实生活中有什么带来什么帮助吗？
我跟你讲，自从玩这个游戏之后，你就会期待每天早上你遇到什么宝可梦，这就是对我生活带来的乐趣。
不是，我以为你讲了一圈，我以为你讲了一圈，就是这个 sleep 是可以 卖掉然后赚钱的，让你在现实生活多撑几天。原来
没
有，
我跟你讲，这个只是这叫什么？这叫运气的开始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拿到这东西，你的心情会好起来，会吧？
哦，
你没有钱，
他帮你开了一扇门。
对对对对，就是你要先把你的这个，你要把你心理打通，你才能开始满足你现实生活的这些东西嘛，对不对？
哦，这样讲确实哎、欸。就是你要心情愉悦啊，心情愉悦，你就可以接纳很多事情，很多事情，然后就你就算今天这个天塌下来了，你也觉得今天是美好的一天，这样。
对啊 ，This is good day 啊，我们又存活了嘛。然后这个时候，这时候我欣喜，我愚人节那天就很开心，我抓到这只射尾雷公，我超开心的。这比我这个目前游戏啊抓到的很稀有的都还开心很多，因为这个几率真的太低了，去了解的人都知道很低。然后这时候我还没讲完我的运气问题，这时候你心情开心了，我到昨天我都还在开心，我到昨天都开心
了。啊，到底在开心什么？啊，到底在开心？
因为你打开游戏就会看到一只，它因为这游戏打开它就会砰，你的那个有色围它就会亮闪光这样，然后你就会看得很疗愈这样。这游戏就是
啊，我问你一件事嘛。啊，你户头的500块到底有没有变多嘛？
早就花完了。好啊，我继续讲啊，我继续讲发生什么事。因为我昨天心情开心了，怎么样？我昨天又参加了一场面试。愚人节那天就有人找我面试、
欸，
我说
什么样的工作？什么
样
的工
作？哦，我做那工厂的，工厂的作业员。他投的
哦，作业员。
他找我的是作业员啊，因为我最近觉得，哎，算了，做一个能苟活自己生活的就够了。六日能我最近啊，因为我之前我讲过嘛，我上班的委任之前也常提嘛，我上班就是那服务业跟餐饮业嘛，大家知道这些薪水是正常啦，
就差不多
两三万，
差不多，
对，三万多啦。然后但是呢你的这个假日是没办法排的，就你假日可能上个几次，但我觉得哦算了，我找一个六日有上能够休息的就好了。
不是这一集就是养乐多被社会摧残后的经验谈，
对对对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哦，算了，我随便找个工作嘛。然后我星期一就有一个工作找我，然后我想说，好啊，去面试啊。但他想要我当天面试啊，我心想，去你妈的，我怎么可能今天面试啊？然后我跟他说，那我们明天面试。他说好，9点。然后我昨天去啊，然后就骑到路上，他跟我说是某某街的68号，然后我就去台南某某街的68号，我就一到那个导航，他说Google 写哦，你到咯，然后我就到那个地方，妈旁边是一个田，然后另外一边我他到的地点旁边只有三个小工厂，三个工厂，一个21、22、23、68不见了，这然数字跟68扯不上边，然后我就有点不爽，你知道吗？然后重点是那旁边还是一座田，就你能找的话就很简单嘛，头尾去找嘛，啊，头尾另外一边是一个很明显是一个社区的那种家，你知道吗？就有车库那种。我就过去，他直接连巷的名字都不一样。我说好，不可能是这条，然后我就骑到另外一条，然后另外就另外一边的嘛，另外一边直接也是不同名字。哦，我心想，妈的玩我是不是？然后我直接很生气，因为我平常我都睡到什么10、11点，然后今天要我九点到他们工厂面试，我8点就要起床整理了嘛，所以我整个头很痛。然后我一到那边，然后我晒台南这种爆干热的太阳。然后我想说，这样是怎样整我？然后我就直接骑回家，我完全忘记那个工厂有留给我电话，但是我又不想拿掉安全帽，因为我安全帽是那种腰扣子这样很难绑的那种扣子。
你说全罩式的那种安全帽就
对
了，对，
全罩式就是那种要穿进去再穿出来再把它扣起来。我觉得现在太阳这么大，我要做这种白痴事情是不是？然后我觉得他在玩我，我直接回家之后，他好像要打电话过来，然后我直接不接，然后这时候我想说，哦，就继续找工作了，就后面我又接了，又去投了一间，然后结果他就问我当天4点半能不能面试，然后我就心里又是跟愚人节那天想的一样，他妈怎么可能让我当天讲，我就当天面试，我当我很闲是不是？我就跟他说能不能明天，然后他就打那个人很认真打给我，他就说。因为之后是这个明天啊，今天之后就是那个清明节那个假期嘛。他说他们没有上班，他说可以的话就今天面试。然后我就好啦， 就看在他很有那个，
就勉为其难这样子啊，勉为其难过去这样子。
对对对对对，反正呢，就是你跟我态度 OK 的，我就去嘛。然后我去了之后就面试啊，然后面试这工作其实听起来真的还不蛮不错的，只是他没有什么年终什么鬼的，因为后面是发现他就是一间派遣公司啊。
HR 听好了，这里我们又多收集到一个嘛，放鸟的理由嘛，就是找不到你们家的门牌啊。各位
啊，那个是真的找不到嘛，对不对？
各位人资公司们，大家听好了，请以后选公司地址的时候，选个显眼一点的，大家看得到的地方。
哎，不是，我重点是我今天刚讲第二间嘛，我去那第二间，其实我觉得他薪水给的算是充足，就是加一加班可以这个
就满足到你就对了，
对，能满足到我。要这个快四的开四开头的这个需求，我觉得哎 OK， 但是呢，就是你的假日可能会变少，但是我又觉得，因为要考虑那个嘛，只是现在有女朋友得考虑双方感受吧，我们就讨论一下，后来觉得还 OK， 然后我们就跟他说可以，然后他说 OK， 我投 OK， 我投履历过去，因为他是中间人嘛，要投过去这样子，然后反正呢，重点是后面早上那一间公司他又来问我了。但他是因为我直接去，我也不是那种白目啦，就直接过去，然后没有看到地址，我就直接电话也不接，人就不见了，这样我没有这样子啊，我是回去之后密他，然后直接因为我走之前我有拍一张照片，就是那个2020212223这样，那三家小工厂，我说这里根本没有68，我就回去了，我就传张照片给他说我找不到，我回去了，后来他就直接又。重点是你一个正，因为他不是派遣的，他不是中间的，他就是一个他本来的工厂跟我对接，就是我面试就是那间工厂，反正那边人正常人会用那个什么某某 app 人力银行那种跟你对聊嘛，但他不是，他是直接再传一次面试邀请给我，他完全没有回我其上面的那些问题，他只在下面那个地点多加说。距离某某夜市几百公尺，他是直接多加了這一行。
那他就有回啦，那他就有回啦。
没有，他是直接传那种邀请，你知道吗？就他没有正常打字跟我沟通，你知道吗？后面我又、
oh, okay.
我又说，然后因为他传的时间比我第二家公司还要再早一小时，然后我心想，哦，不可能，不可，因为那时候我心里还是当时想那个，怎么可能当天我都回跑了一圈回来。白跑一趟了，你要我再跑一次，不可能。我就跟他说不要，要嘛就明天。后来他说好，明天。然后
不是啊，你不是有那间新公司的 offer？
那间是我那个、啊、他帮我投，但不确定会不会上啊，对吧？
哦、oh. ，
我要有一个 plan B 嘛。然后结果我想说 OK 啊，然后后来我就今天这个地震当天啊，我又提早起来了，就因为提早起来，我赶上这个震最大的这个时候。我直接把裤子穿起来，衣服穿起来，直接短裤短袖，直接冲到楼下去，然后我就感受一下这个地震，然后我心想，哦，这比我之前在大学昆山那边时候还大一点点的感觉。
但不是，
但我觉得昆山那边大一点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好像，
我觉得那个杨乐多啊，他的故事啊，就最近我听那个百灵果跟钟家波的那个采访嘛，然后、啊、我就学到一个东西、欸，我就学到。这个世界上大家好像都很提倡这个努力啊，就努力啊，你要努力怎样啊，你要努力怎样啊，你要上进，然后他里面就提到一个观念，就是说你降低欲望也是一种努力啊，然后我就觉得干这个就是养乐多，哎，养乐多是已经降低他其他生活的其他欲望，全部全身全身心投注在卡包跟吃东西身上嘛，
没有，
还有手工嘛？
你这样讲就把我整个人格抹灭掉了。我没有人生目前没有这么无聊，因为我卡包其实上一弹跟这一弹我就只抽过一次，我就没有再抽了。因为我现在学会什么理性消费嘛，因为我的积蓄也剩不多了。
欸、不是，我跟各位讲，我说我最近发现，就我因为我没工作一阵子嘛，然后我最近才有这个工作，我是最近就才。进到新的公司工作嘛，然后发现干我价值观好像有点偏差掉了，就是没有工作的时候，你反而没有感觉 这个钱是你辛苦赚的，你就感觉可以花钱的东西，我干嘛要花时间？然后我就是我什么都去花钱，什么都花钱解决，什么都花钱解决，然后最后就发现，靠，哎，我这个月卡费怎么奇怪的比那个有工作的时候还多啊？就觉得说那个你对钱没有感知了，就你不知道，你会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是你以前辛苦工作留下来的钱，然后你就一直在花钱。
我跟你讲，你这个态度，你这态度就不对了。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不是我辛苦挣来的钱，我会觉得这就是我辛苦挣来的钱，我就应该把它花在我想花的地方。好，你继续。
然后我前阵子就去这个百货公司试了一条3万块，哎，42000牛仔裤。然后当场的反应我是觉得说，靠，我好像可以拥有它，哎。然后下一秒我就把我这个想法掐掉了，我想说，干，我要一个42000牛仔裤穿它小，我可以去欧洲，哎、欸。我去欧洲，我可以来回，对不
对？
对
啊，对啊。你，我跟你讲，虽然我在节目上总是吹捧你是新兴设计师，那个被挖角的高级服装设计师嘛，但其实我们收入也没有到达可以买到40000块的牛仔裤。
确实，因为40000块牛仔裤真的是有点贵。对我来说，40000块大概要不月薪40万的人才可以拥有它。而且我把它穿在台湾、
哦，
我把它穿在台湾一点意义都没有啊！
有人看得出来
吗？我还是在台湾
啊，
我还是在台湾
啊，没有啊，
没有这个东西不会对我的脑袋里面有任何的增值，所以我就觉得说，人有时候就是要往回看，往回看，就是你会发现，靠，欸、你要问自己说，我现在负担得起，但如果未来的我一直是这样的花费模式的话，我到底要？多大的工作能力，我才可以养得起我这样的花费？然后你就会缩手了。我就是这样。
哦，那你知道我是怎样？我最近发现，因为我刚刚讲台湾人会了解一种东西叫 CP 值嘛，但我发现其实每个台湾人心里都有一个拿来当度量衡的那一把尺。就像我吃东西，
本来就是啊。
我一个很好的举例，我会跟你互动，我可以问你这个问题。就假如我现在去吃一个1000块的享食天堂，但是你心里会觉得这个贵，但是你会心里想着一个东西，一个也是吃的，你会拿来用什么举例说哦，这可以吃几顿这个东西？你的度量衡，你的那个比例尺，你会选什么？假如这个1000块的享食天堂，你会心里觉得哦好贵，我宁愿去花这个钱去吃几次的什么什么，那个什么什么是什么？哪一间餐厅？你会讲什么？你的度量衡，
我先都吃，因为我搬到这个中和来嘛，所以我现在我家旁边有一间 Olenda，然后那个 Olenda 还有卖米糕，其实蛮便宜的，35块一个米糕，然后也蛮好吃的。
用35块来算，
然后我就通常我不会只吃一个米糕，因为不会饱，我就会一个米糕，然后搭上一个这个关东煮，
类似。
然后我吃下来大概100多块，我就想说，干，想吃天堂一样是夹菜啊，靠杯、欸、啊，我好像关东煮可以夹比较多欸，
对啊，
我可以吃14关东煮欸，
对啊，这就是一个大家心里的度量衡嘛。当我之前我跟我女朋友要去吃那个，因为最近麦当劳复刻他们世界上最好吃的餐点嘛，板烤鸡腿堡嘛，啊，那个板烤鸡腿堡它的套餐总共要价原价177块钱，那我跟女朋友说，这什么鬼啊，这么个177块，我可以去吃那个哎、欸，熊本锅物哎、欸，一个才150块。然后
我跟你讲有一个问题
啊，你讲
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呢，享食天堂他妈狗干难吃。
哎、欸，我是享食天堂的粉丝哎、欸，
我
家
干
我
上次吃，
我家只要有庆生度或什么特殊活动，我阿妈绝对会请吃享食天堂。
我上次吃那个鸡蛋糕啊。享食天堂有那个鸡蛋糕里面保险的，我第一次吃鸡蛋糕的糕皮是冷的，是硬的，里面的馅只有一点点。
我跟你讲，谁会代替观众问你一个问题就好了？谁会在一个 buffet 花1000块的里面吃一个吃一个点甜点区很多选择哦，上好的蛋糕，上好的披萨，
还有哈根达斯，
哈根达斯，然后你选择一个高级餐厅里的鸡蛋糕，你这个选择就很奇怪了嘛，对不对？
餐厅的 餐厅的醍醐味就是在它的细节。一个餐厅好不好，就是它能不能把细节这种最庶民的美食都给它料理到好嘛，对不对？
哦，有可能他那边是新人嘛，我们先不要苛求那么多，我们先不要
难吃，
专注在这边
上。好难吃，
我现在先不要装在这边上。但这时候我跟我女朋友讲说，哎、欸，我的价值观好像变成用熊本锅物这个火锅来形容每一个 CP 值了。然后我女朋友说，她姐的 CP 值跟我差很多。我说你姐的 CP 值是什么？她姐的 CP 值是去店点一个便当店的没有主食的便当，然后那个便当45块钱。然后她说她的那个度量衡是这个，她说这可以吃两三个便当哎、欸。然后这样我突然觉得我自己过得太放纵了。
哦，我知道了，
你懂这意思吗？
那个叫这种没有主菜的便当，那是菜饭
啊，菜饭啊，
便当、
啊、
菜饭啊，
对，菜饭便当啦。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好像过得其实也不差，你知道吗？我根本没有到贫穷的最底端，你知道吗？
啊，可是你还有一个天降甘霖啊，
对，
你不是还有一个甘霖吗？
对哦、啊，你要讲我最今天的甘霖就对了，但我得先讲、
啊，你一定要讲啊，
我今天面试哦，昨天那间公司密我嘛，他叫我今天9点再过去面试一次，哦，就好啊，没关系，我觉得多方尝试嘛，就算这个薪水只有最低薪资而已，超烂的，然后还是去面试听听看，就过去。他跟我说，哦，你来了。后来他就说，哦，真的有点不好意思，因为昨天你本来是我们第一个面试的人，然后后面还有几个人，然后我就让他们先上了。然后我心想，干，那你来我要我来这里干嘛？我觉得
不是，因为你放鸟他，你放鸟他，他就要搞你啊，
没有没有。没有，反正他就说，其实重点他来叫我来，其实是要拿我这个资料。他说，因为这个找来的人其实也不知道会做多久，他就把他们的那个工作内容讲了一遍。他说，里面我直接用我最简短、最直白的方法来细说他们工作环境，就是他妈的热到爆，要么热到爆，要么冷到爆。然后我只会给你28000，我只会给你28000。然后我心想，好，我要走了，在浪费我时间。然后他说，啊，你后面还有什么想问的吗？我说，哦，没有。然后他就说，哦，我走。他就说，哦，没有问题吗？我说，哦，你已经找到人了。我要问什么？我说你已经找到人了，我还要问什么？我就走了。我走了之后呢，我回到家，我很不爽嘛，我很不爽。回到家之后呢，我心情在不好。这时候我刚刚讲的循环又来了。你心里进行到一个低谷的时候，这时候我已经陷入迷茫啊，我没钱了，又没工作啊，现在怎么办？然后结果叮，一个简讯通知出来，来自 Family Park 全家便利商店。他简讯上写着，恭喜你中奖，12月份发票，中奖金额1000元啊，哇靠，直接翻倍啦，500块直接翻倍。
人没有、欸、没有那个没有中过这么大额的发票是不是？
没有，有中过，但是没有在低谷的时候中过那么开心。这个真的是低谷中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很开心嘛，然后我就到我女朋友上班地方找她吃午餐，就吃。然后那个昨天跟我面试的那个公司，那个派遣公司跟我讲，哎，你面试上喽，哇，双重幸运进来，
哇，双喜临门，
双
喜
临门。好，今天我故事差不多到这边，但是听说呢，伟恩今天也有关于地震的这个，
不是
惊险。
我跟各位讲，今天早上地震真的很不幸，
欸、
就是那时候，因为我录一集有讲过嘛，我每一次地震的时候，他叫醒我的时候，我都是跟他讲说，这种小事不要吵醒我。然后我现在自己一个人住嘛，
没有人吵醒我。
我现在自己一个人住嘛，没有人吵醒我，但我自己醒了。哦、然后厉害的是，这个地震，我一开始对待他的态度跟一般我对待的地震一样，我就想说，妈的，区区一个地震，想叫我起床，门都没有，
小摇而已嘛，对不对？
等到他到现在哦，就是他一开始哦，有点像，就是左右摇，然后后面呢，变成是一个好像摇饮料的那种摇，然后后面又有点360度的摇，
哎，对，
对，变成360度的摇，然后觉得干不对劲，我那时候。我已经想到我那时候大学的时候，我为了要逃地震，踹瞎了室友的眼睛。
你从双人床的上铺跳下来，
对对对，
把
跳下
正在玩电脑的室友眼睛往 直接往他的脸上踩下去。
对，我已经要使出那个独门绝学，我往下跑咯。
没事。
然后呢，我这时候就发现了，哇靠，不对劲，越摇越大力。后来就想说，算了，反正如果我逃掉，我还是要上班啊，不逃的话，说不定就可以不用上班了。所以我那时候就用了一个必死的决心。然后现在呢，因为大家要知道，我住的房子虽然是内装很好，也跟这个朋友一起住嘛，算是价格还不错的房子。然后，但是他这间房子就是有一个问题，他其实蛮老的，我觉得有没有一定比我大，就可能五六十岁的那种房子，六七十。
但我跟你讲，老房子通常怎么样，都比较坚固，因为它挺过921、
哦、避震比较好。
它地
对对对，它
挺
过
921，它绝对是。
可是现在有一个
耐得住性子，然后你讲，
现在有一个问题，我现在在跟杨乐多录音的这个过程，我只要一动，我就感觉房子在晃。
哦，
干真的，我现在我只要一笑哦，我就感觉我干这个房间在晃，我是认真的，我也没有头晕。我觉得这个房子结构已经出问题，但是我明天就要回家了，所以这房子垮了跟我也不没关系。我把我最值钱的电脑带回台南，
没有，
我就一走了之了。
我跟你讲，你这个可以做个测试啊。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晃的话，有时候我也觉得自己没头晕啊。然后结果其实事实上我头晕到爆，我心里就有一个预设，现在在地震，因为我地震完通常会有一个警戒状态。这个我就要讲到，我觉得你太没有那个警觉性的，通常我也会睡那个什么地震直接睡掉嘛，但是我今天我觉得真的是我身体会告诉我什么事情要发生，因为这个凌晨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大地震，在这个更大之前，然后那时候我平常不会被摇醒的，我醒来了，然后醒来之后，然后我就干地震，那我就
这个叫那个啊，生物本能，
对。
这叫生物本能。
对，然后这时候我就马上把我裤子穿起来，要准备再等，因为我觉得大家跟我刚刚食物的度量衡有关系，就是你心里有个地震的度量衡，你知道怎么感觉到那个够大，就是你等了差不多几秒，你就知道哦，惨了，这是大的，你就要开始穿衣服，差不多那个等级、啊。
不是，我现在都在看，我天花板好像真的被震裂了哎、欸。
哦，震裂你就要真的要找了，真的要找那个。
干真的真的裂两横呢，
但有些是有些是油漆掉了。
干，
我家
不要闹哎、欸！
我北部我妈他们那边拍照，我们直接瓷砖掉了，就瓷砖几个掉了几片，然后我阿嬤房间整个裂痕这样。好，你讲。
我现在真的是，我今天呢还要在这里睡一晚，我要明天才能回家。因为我今天要录音吗？
欸，但你不是说你大难不死？你的 IG 显示是写大难不死、欸，就是有差点死。
不是我 IG 显示是写说那个这个地震不知道有没有把我的寿命折掉三年啊，这个已经吓得不轻啊。那、
哦、
那个时候我正在睡的
时候，所以你只是吓，我以为你是发生的事情。
没有没有，因为我旁边有放一个 IKEA 的边桌，然后我那时候我不是跟你说地震的时候我还在睡觉嘛，然后那个灯泡呢就。往我脸上砸
哦，
但还好，我跟你讲，那个灯泡砸下去，我跟你讲，我脸绝对爆掉，因为我是用那个一个小台灯，就是在我在睡觉的时候可以用那个台灯来看东西，然后那个脸那个所有东西呢，这个边桌的东西全部都往我脸上招呼，然后呢，为什么我可以闪掉这一切？
为什么？
因为没有，就因为我刚好没有睡在那边。
我以为你要想一个比较烂的，说什么哦？因为我烫卷发，所以我知道这样。
不是，就因为我刚好我没有躺在那边。反正今天呢，我还是要在这个小房子里面度过这个一晚，所以我现在算是心有余悸。
哦，心有余悸就对了。好啦，今天分享了，
因为
今天分
享
了、這個、
差不多到这边，
你的这个危险的故事，还有我这个所谓的，我可以称呼这个为乐多幸运论。就是这个幸运守恒定律啊！哦，我分享完这两个之后，你要有什么好讲？
对，
你讲。
今天大家都经历了一个灾难，所以相信嘛，运用乐多的这个幸运论，
没错，
大家都可以得到一份好运。
没错，希望今天能给大家一个好运啊！然后最近，
然后我们
地质专家、地震专家说啊， 这四天内可能会有一个蛮大的余震，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，扎这个安全。
注意一下，
对，没错。
为受伤的这个伤患，还有有一些可能不幸走掉的，他们就真的比较没有办法，就为他们这个祝福啦，这样子。
对啊，这也没办法嘛。
好，
对不对？
那这个节目到这边，大家拜拜，
再见，拜拜。